山区新城中文电台，一个拥有国粤双语的全方位资讯电台，一个可以为您的商业、您的产品增加更多知名度的电台。如要投放广告，请致电18888898890 18888898890留言查询，或电邮至 info@bayareametro.com。 至真至诚，全心为您服务，尽在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失业率居高不下，大选年在即，股市动荡，经济走向不明朗，如何在年底前理顺你的财务规划，降低投资风险？湾区知名理财顾问 Daniel Loy 将在周日12月18日下午3点到5点举办2011年投资税务策略讲座，报名电话4083297549，4083297549。
ANA Anna 家具公司3万多尺的展厅，带给您全新的家居享受。Anna 家具公司赛后 C 新店在11月25日隆重开幕，地址是在5353号 Almaden Expressway Unit C25，电话是4082663288，4082663288，总店地址是在3011 South El Camino Real San Mateo Hillside 购物中心对面。Anna 家具公司湾区2间展厅，携程为您服务。
1/10的亚太裔人都有感染乙型肝炎，如果慢性乙型肝炎未能及时发现，就有可能导致肝硬化、肝衰竭，甚至肝癌。乙型肝炎是亚洲头3种致命疾病之一，全球有超过20亿人感染乙型肝炎，其中3亿5000人属于慢性感染。我们是一个三藩市乙型肝炎关注团体 San Francisco Hepatitis B Collaborative， 连同加州大学三藩市分校 UCSF 师生以及加州伯克莱分校医务健康工作翻译员组织 Volunteer Health Interpreters Organization 不断合作，免费提供乙型肝炎检测服务以及低价疫苗注射。我们在三藩市设有2个门诊站，分别是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六在 UCSF 医疗中心 UCSF Medical Center at Mount Zion 2330 Post 街，和每个月第二个星期六在三藩市华埠公共卫生局 Chinatown Public Health Center 1490 Mason 街。假如你未受免疫，可以带你的朋友同家人一起来接受免费乙型肝炎检测服务以及低价疫苗注射。
以下内容纯属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2.3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又到了每周一晚上汤雅读书室的时间，我是主持人汤雅。每个星期我都会在这里为您推荐一本好书，陪您度过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今天我要跟您分享的这本书呢，是《发现台湾》，是台湾天下杂志社编辑出版的。那在做这期节目之前呢，我也做了一些功课，读了一些相关的文章，但是我觉得更多的深入了解台湾、谈论台湾呢，这些字面上的功夫是不够的哈。所以我非常高兴请到了今天的嘉宾 David 啊，陪听众朋友呢一起来分享《发现台湾》这本书。那 David 跟大家打个招呼好吗？
大家好，我是 David。
那 David 呢是在台湾出生长大的哈，而且他是在台中出生，在高雄、彰化和新竹呢都生活过，对吗？
是的，没错。
你在台中出生，那在台中是生活了多长时间？
2年的时间。
2年，然后又搬到
高雄，又4年的时间。
6岁，然后又到
在新竹有10年的时间。
然后为什么一直换这么多地方？
主要就是跟着爸爸在不同的地方，我爸去不同地方工作。
这样子，所以我想 David 呢是有很丰富的这个台湾经验哈，而对很多地方都有生活体验，所以我觉得而且 David 呢自己也非常喜欢看这个人文历史方面的书，所以呢非常适合跟我们一起来解读《发现台湾》这本书。那《发现台湾》呢是有上下两册了，是天下杂志在92年2月。出版的已经快20年了哈，不是一本新书。最早呢是天下杂志在91年11月出版了一期《发现台湾1620到1945年》的特刊，后来应读者的要求呢，把它印成了单行本来发行。
我想这也是我们推荐这本书的原因，因为这本书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一个更清晰的台湾近代历史。
嗯哼，对，其实很多人可能对台湾的历史不是很清楚，我自己也是哈，特别是中国大陆来的朋友，因为历史书上也没有专门就是讲台湾历史，因为我不知道现在台湾人对台湾历史的了解怎么样，David。其实过去几十年来，基本上我们台湾的历史教育都还是以中国大陆的历史为主，毕竟中国历史有5000年嘛。但是一直到最近几年开始，台湾本土意识抬头之后，我们才开始比较深入了解 过去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发生的事情，那我也是大概从国高中开始，高中开始才比较对于台湾本身的历史有多一些些的认识。你说的这个台湾意识抬头是在光复之后吗？台湾意识抬头是在民进党执政之后。哦，这样子。所以是这本书是不是也是在这个台湾意识抬头之后出版的呢？那有可能。那我看到这个龙应台在发现台湾，发现我这篇文章中就写到说，不瞒你说，我没读过台湾史。是的，台湾的孩子没读过台湾史，读发现台湾的感想，就好像这台湾的孩子我已经认识了一辈子的时间，却第一次看见属于他的照相簿，簿子里有发黄的照片，照片下面有母亲的手迹，写着孩子胎记的颜色。 我在看的时候，我觉得很认同他说的这个感受，特别是现代生活里的年轻人，其实我们都很没有历史的感觉。那我也觉得我们非常有必要阅读一下我们自己的历史，就像评论说，为了前瞻台湾我们回顾和发现。
没错，对。其实我们年轻人这一代都有这样的感觉，不仅是台湾哈，中国大陆也是，年轻一代其实都很少有这种历史感。这本书的序言中呢也写到，发现台湾是以追溯台湾三百年正经发展史为经，以探讨国家现代化为纬，设计出来的，好，很复杂，把台湾三百年历史呢划分为三个阶段，逐一记录。那待会你也读了这本书哈，你能给听众朋友们具体介绍一下，就是这个台湾历史的三个阶段是什么吗？
OK，这本书他分的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近300年来，从大陆汉族向台湾移民，一直到鸦片战争，这是第一个阶段。然后第二个阶段是从中国的门户被西方打开，一直到和日本的甲午战争。那第三个是台湾沦为日本殖民地的50年。对，我们发现历史发展的转折点呢，都和战争有关哈。那这本书呢，也将这些重要的历史事件作为划分台湾脉络的分界点。那David，你可以给听众朋友们就是介绍一下，为什么这样来划分台湾历史吗？ OK，好的。其实大家知道，我们台湾相对于整个华夏版图来说，好像是一个偏安一隅的一个岛屿。但是实际上，汉人移民台湾历史可以最早可以追溯到隋朝。早在12世纪的南宋王朝，他就已经派兵驻守澎湖。那时候有大规模的汉人移民，那大概是从1620年代开始。比如说，在台湾有一句话叫做"陈林满天下"，其中台湾的
新竹的林氏宗亲就是在乾隆年间从福建移民过来的。林氏宗族是台湾很大一个宗族，是吗？现在是在新竹，只有在新竹吗？可能各个地方都有。
这样子，那他们就是说，所有姓林的人可能都是这个宗族的，是这样吗？还是？
这我就不是很确定。
好，没错，这本书呢，第一章就描写了这个，详细描写了一个细节，好像就像散文一样，描写在1620年夏末最早登上北港的26个汉人，这包括他们的领袖
严思琪和郑芝龙，郑芝龙我们知道就是郑成功的父亲。
嗯，对，其实那个时候受郑和下西洋的影响，台湾的海上贸易那时候已经开始发展。
嗯，
最早登上台湾岛的这批汉人基本上都是海盗，也做了海盗。
嗯，
那随着后来从福建漳泉那边的汉人移民潮出现，还有荷兰殖民者的来到，台湾海上通商才渐渐开始。
嗯，
然后一直到鸦片战争，台湾的门户洞开。可以说这段时间是台湾历史的发展的起点。
嗯，
那第二个阶段是台湾现代化的过程，特别是1860年，那个时候在天津条约中，首先台湾开始对外开放贸易，那是台湾的一个分水岭。那这个阶段台湾完成了农业社会的转型。那第三个阶段就是日据时代。
David 详细的给我们介绍了这个历史阶段的三个分界点哈，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一个清晰的概念。那我们知道台湾的殖民史呢，殖民史是从荷兰人开始的哈。那阅读这个荷据史呢，也让我们反思整个中国殖民史的背景和原因。那你可以简单就是介绍一下荷据时代的台湾吗？因为这是第一个，就是台湾历史上第一个殖民时代。
其实在郑芝龙登陆台湾的第二年，荷兰人就在澎湖的马公港登陆。那时候这本书里面写到，他们不发一枪一弹就占领了台湾。其实荷兰人包括同时代的欧洲其他国家觊觎中国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当时候中国的经济实力在世界上面是排在前段班的。那13世纪马可波罗游历到中国的时候，到16世纪丝绸瓷器输入西方，那中国就开始变成这些资本主义国家关注的地方。那16世纪的荷兰正处于一个黄金的时代，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商业国之一。他们大致上他们的商业法治体系都已经很完备，所以荷兰人占领台湾的另一个目的就是希望在这里建立一个海上自由贸易的版图。但是当时候明朝并没有把台湾当成中国的一部分，对海上贸易也不感兴趣，主要是因为那时候欧洲的工艺水准远不如中国。那大家可能知道历史上的东印度公司，其实这是当时荷兰人统治台湾的一个政权，也是第一个有系统统治台湾的政权。
那你说是这个东印度公司是一个统治台湾的一个政权啊，听起来是一个商业公司的名字，为什么跟政权有关系呢？
这个政权的名字叫做全荷兰特赦东印度公司，是荷兰王室的代理人，那它是以公司企业的形态来统治台湾。
是这样。那你觉得当时这个荷兰那么早就在台湾建立这个商业公司性质的一个政权，那对后来这个台湾的发展有什么影响呢？
我想在台湾来之前，在荷兰人来之前，其实台湾是一个空的社会，个人彼此之间就是不相同属，也没有权利义务的关系。荷兰人统治台湾的时候，开始向着台湾的原住民开始传基督教，办学校，也开始绘制地图治理台湾。但在荷兰人统治的时代，带给台湾最大的影响是，台湾300年前就有机会初步出现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雏形。那时候
商品经济雏形
那这跟中国大陆强调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就很不一样。
对，中国大陆这个自给自足的这个小农经济其实一直持续到19世纪末，那个时候台湾已经海上贸易已经很发达。那这本书呢，详细记载这个荷据时代的台湾历史时呢，也在后面也引出了一个让人深思的问题，那就是当时中国的体制问题呢，在不远的内陆皇朝是什么原因羁绊了中国发展的脚步？David， 现在我们谈到这个荷据历史呢，其实已经是三百年之前的历史了。我不知道在今天的台湾还有没有这个荷据时代。这个荷兰殖民时代的一些历史痕迹。
现在我知道在台南的地方是有这个有安平古堡。
哦，这样子。
对，是就是还是有一些他们留下来的建筑。但是文化上可能是没有什么影响的。
已经没有，完全没有。我们在这个书上也看到，就是当时荷兰在殖民这个台湾的时候，最早就上去就是建这个军事碉堡哈。
对，
那现在还有这个古，算是一个古迹还在，对吗？
是是是。
当时你知道吗？荷兰在殖民的时候，在文化和语言上，现在已经完全没有 没有这个痕迹了吗？
对，没，应该都已经没有这方面的的遗留下来传统。嗯，
那你知道现在一般年轻人知道不知道这段历史？就是说在三百年之前，这个荷兰有过这个殖民台湾的。
有这方面历史我们还是都是还蛮熟的，只是我们更强调的是后来可能郑成功后来就来到台湾，对，就把荷兰人赶走了。
这样子，好，谢谢 David 带给我们非常清晰的一个历史脉络哈。我们现在来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我们将在这本书中找到这个中国羁绊中国发展的脚步这个答案。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一个拥有国粤双语的全方位资讯电台，一个可以为您的商业、您的产品增加更多知名度的电台。如要投放广告，请致电1888889889018888898890留言查询，或电邮至 info@bayareametro.com。至真至诚，全心为您服务，尽在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关东风情餐厅于四周年庆期间，为回馈广大顾客，香叶隆重推出正宗东北口味各种烤串、独一无二的老汤、麻辣烫，再加上新鲜扎啤，每天营业至凌晨12点，天天推出特价菜、野生菌肉片、干锅田鸡、灰树菇，还有东北特色菜、东北酸菜白肉、尖椒干豆腐、锅包肉，还有各种手工自制东北点心、手擀面。地址位于古平脑中信广场，联系电话408-253-3998，408-253-3998。
当爱已成往事，我们至少还有你。天后林忆莲2011圣诞演唱会，12月26日，旧金山美声堂。购票请上网 www.bayareatk.com 或致电650-522-0045 650-522-0045。今年冬天，让我们一起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姐姐，这个冬天去哪儿玩好呢？
当然是天下第一灯嘉年华啦！有几十组高楼般的巨型彩灯，天坛、金门大桥、埃菲尔铁塔、恐龙迷宫，一天逛遍全球啊！有的吃，有的玩，有的购物，有表演，40万人的节日盛会，美国首次热爆湾区了。
我知道，地址是 Great America Parking Lot。时间是11月25号到1月2日，天下第一灯，让你过一个不一样的冬天哦。
票价是12元整，老人、儿童、团体均享有优惠。网址是 www.globalwonderland.org， 电话是18887687469，18887687469。
哇，这个冬天真的是太棒了！
老公，我最近有听说一家很正宗的川菜哦。
真的吗？在哪里？
就是数一数二川菜馆啦，他们有最正宗的水煮鱼、干锅香杂菌、泡椒鱼柳、紫香羊排、重庆辣子鸡、特制云南过桥米线、正宗重庆麻辣火锅、重庆火锅涮羊肉，还有特具风味的凉菜和冷盘，各种各样的菜式绝对可以满足嘴馋的你呢。无论是传统佳肴、江湖美食，还是手工面点，在数一数二都会品尝得到。
老婆你太好了，我太爱你了。地址在哪里？我们赶快去吧。
数一数二地址是10971 North Wolf Road Cupertino 中心广场内，电话是408-873-8628 408-873-8628。
数一数二川味餐馆，绝对是最明智的选择。数一数二，绝对的数一数二。
听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 FM92.3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的汤雅读书室节目，我是主持人汤雅。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本书呢是《发现台湾》，也非常高兴请到了今天的嘉宾 David 跟我一起来聊这本书。
啊，大家好，我是 David。
我推荐这本书的原因呢，是觉得这本书呢，不仅是对整个台湾历史做了一个总结，更对中国历史和现在存在的很多问题提出中肯的反思和质疑。说实话，我是第一次看到这么一本啊，很客观的来评价中国自己的存在的一些问题啊，这样的一个历史书。
我想这也是历史本身最重要的意义。
对对对，好，那我看这本书的时候呢，发现这个编辑的一个特别的用意呢，就是在介绍完台湾历史的每个关键点之后呢，都会有一个反思。比如说刚才我们谈到这个和据时代的台湾哈，那就是台湾这个和据时代的台湾呢，就引出了羁绊中国脚步这个话题。
嗯哼，其实这本书提供一条反思中国近代发展的一个重要线索。郑成功收复台湾之后，他结束了荷兰人统治台湾的历史。那后来到了清朝政府将台湾纳入中国版图之后，台湾的政权就不断的在变动，但是社会发展却是相当的一脉相承。其实只有主权的改变，但是发展的脉络却没有大的鸿沟。所以在写完清政府统治台湾之后，又反思那个时候中国落后于世界的原因，他具体的剖析中国在整个世界的工业浪潮中是如何落后别的国家。
嗯哼，对，那这些文字呢，也是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非常吸引我的。我记得在是什么羁绊了中国脚步这篇文章当中呢，说有史学家认为是管理者依仗虚空的伦理道德而不重视实质的法律制度，这样的原因呢，是中国不能发展最根本的一个弊端。
我在想，这主要是针对当时候荷兰人用的商业观念治理台湾，但是清朝政府却对自己的困境，没有很多的了解。
嗯哼，
其实这样羁绊中国发展的隐患，一直从宋朝的时代就已经开始了。当时候中国的经济已经发展到一个顶峰，即使到了南宋灭亡，但是我们整个中国市井的繁荣景象，仍然让这个马可波罗感到惊叹。
对，因为马可波罗是来自这个当时的商业之都威尼斯哈。
但是当时候整个中国并没有能力去管理这样巨额的财富。因为中国主要是以小农思想，还有这样子的官僚思想，还有泛道德的统治方式，那这样子的几个的综合，一直是羁绊中国发展的一个主要原因。那其实一直到今天的中国，这样子的羁绊仍然存在。
对对，在300年之前，那个时候西方很多国家已经走上了一个商业发展的一个道路，他们在商业法治各个方面的建构呢，已经逐步的开始。比如说荷兰已经那个时候已经基本上完备，可是中国还是一直停留在一个农业经济，甚至是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的一个状态当中。这可能是就是羁绊中国发展当时的一个主要原因。那我们刚才谈到这个宋朝啦，其实宋朝在这个物质已经累积到一个高度的时候呢，本来在那个时候应该建立一套现代化体制的这个制度，但是没有建立起来。对，是这样吗？
是啊，其实中国一直尝试去用一套概念上的价值观来治理国家，但是当国家越来越庞大，其实需要的不只是概念上的法治，而是一套一以贯之，可以从字面上去遵行一套明确的标准和规范。那这也是荷兰走在世界商业工业文明之前的原因。但是在宋朝时代的中国显然没有这个能力建立这样一套现代化的社会体制。虽然当时物质累积已经到了一个顶峰，但是行政体系很不健全，司法也不独立，民众也不识字。虽然当时有王安石试图推动现代经济理论的变法，但是那个封建老旧的社会最后演变成一场人身攻击。
对对对，那我们梳理这个台湾历史，同时关照中国历史呢，我们也发现哈，不管朝代如何更迭，其实这样的一个问题呢，一直像一个痣一样停留在中国社会的机体里，一直到今天。那书中也谈到，这个明朝朱元璋的保守作风呢，压抑了经济发展，但是总体来说，我觉得中国辽阔的内陆版图，使得中国思维里面呢，中国这个文化思维里面有一种天然的一种保守封闭的这个独尊心态哈。比如说中国以前一直把这个大陆以外任何地方都叫做夷， 翻或者是以就是说瞧不起人家，嗯，那使得这个中国千年来传承不这个文化价值观这样的思维一直到今天。所以我觉得培养公民一种啊客观开放的世界观，在今天来看啊仍然是非常急迫的。
嗯，其实在古代的中国文明当中，嗯，人际考量和内在世界的修养是非常非常重视的。
嗯，
他们只要觉得人心没有问题，只要大家好好管理好自己，那中国也就没有问题。
嗯，
但是其实中国一直没有找到那一套可以让自己人心没有问题的道理，结果就让那些制度比较没有问题的国家就超越了。
那你刚才说的我觉得非常好，你说的这个人心里面人心的一个，除了这个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个法律制度以外，要有一个人心的一个制度，你觉得这个东西应该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西方国家他们有一个很成功的关键，就是他们人心的标准就是在于他们有一个基督教，
非常好。 对， 对对对，
中国曾经是独尊儒术嘛，那到后来还是但是这个后来也没有很尊得很成功，
是是，
后来就还是在一直不断的衰变当中。
嗯，对，其实反思我们这个反思这个羁绊中国的原因呢，在和剧时代之后，还有后来这个包括日本侵占中国以后，还会这个书里面还会谈到关于这个西方这个基督教还这个信仰问题是阻碍这个中国东方国家进步的一个原因呢，后面还会详细谈到哈。那我觉得真正让中国和西方拉开距离呢，是从十八世纪开始的，还不是在那个和剧时代哈。在徘徊在改造的边缘这个篇章当中，开头就谈到说，探索、争论、实验啊，整个西方的十八世纪是忙碌的，建立标准、划分体系，每一天都在发明哈。日本也开始好奇的探索西洋的事情。但自诩为世界文明中心的中国，却孤傲地将一切的变化和新生事物拒之门外。
嗯，我想这边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就是其实在中国一开始在接受西方的资讯的时候，主要是以西方的传教士。那从明朝以来就有耶稣会的传教士为政府效力，一直到康熙早年，其实康熙本人还是非常抱着积极接受西方文化的思想态度的。
嗯，对，
那比如说康熙非常好西学了，他常常会命令基督教耶稣会的教士常传教士进到宫里来讲学。但是那整个知识分子在明代以来受到八股文的这样的高压专制的禁锢，已经失去了自由思考的能力。
对，
他们不能接受西方的文明与进步。
对对
对，最遗憾的是后来由于传教士宣称不能祭拜祖先，所以一直到雍正的时期，整个朝廷国家彻底与基督教绝交，那就这样断送了中国一百年继续接触西洋文明的机会。
嗯哼，对，偏偏这一百年是西方社会进步最快的时期，
是，
所以我们错过了一个整个历史潮流最关键的一百年哈。
是，
就是我看这个书的时候呢，有一个非常让我难忘的细节，就是说当这个闽粤沿海人民为逃避清政府迁界政策来台之际啊，这个迁界政策呢是当时这个清政府为了控制，就是为了孤立台湾，那不让这个大陆给台湾任何的这个包括粮食啊、经济所有的支持，那进行这个迁建，就是让这个沿海50公里范围之内的所有的这个人呢，往里迁50里。那在正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呢，牛顿正在剑桥大学思考这个苹果为什么掉下来的问题，而他发表自然哲学的数理原则，提出万有引力定律时呢。正在北京做官的施琅已经成为台湾最大的地主，靠管家在台湾收取田租，中国农村的风貌似乎是永恒的。这个细节让我非常难忘哈。
嗯哼，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当日本正在努力学习西方的技术的时候，中国的大臣还有西方的传教士还在为了向皇帝行三跪九叩的礼仪，是单膝下跪还是还是三跪九叩，还在争执。
对，
那个时候清朝的皇帝为了彻底去堵死西方基督教和现代文明传入中国，后来就使得中国在世界的现代化当中最重要的一百年当中尘封禁止。
嗯哼，
那这段历史其实让人看到的时候觉得很可惜，
非常对，让人非常感到遗憾。
嗯，
关于西学呢，这就是书中也特别对比了这个满清和日本政府的不同态度，比如说这个 中国和日本当时面对西学这个不同态度呢，使得中国和日本后来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哈。说中日分属这个苏州文化与边陲文化的不同，使得日本接受外来文化的时候呢，没有否定自己的痛处。那刚才我们谈到中国这个大陆的一种骄傲的一种心态，那日本不仅对新事物好奇，而且非常的精细，对看到的西洋包括中国新鲜事物呢，都会用绘画或者文字记录下来。面对西方国家的攻守呢，日本也比中国灵活。比如说这个书中提到，在1801年的时候呢，一艘英国的东印度公司这个一艘军舰呢开进这个长崎港，日本没有任何防范，虽然没有发生任何事情。但为此呢，这个长崎长官自刎啊。第二年呢，日本政府就命令大批的这个翻译官学习英文，他们动作非常快。
其实日本民族的武士精神还有他们务实的作风，我想也是区分中国人重视理论轻视行动的一种行为模式的一个对比。
对，
其实研究日本的学者也认为，就是18世纪末同时中国和日本都面临了前所未有的大变动，但是中国的固步自封，相对于日本的好奇好学，后来本质上的区分了这两者之间的差别。
对，这是一个让人深思的沉重的话题啊，关于中国和日本。如果听众朋友们有机会阅读这本书的话，相信一定会有更多的收获。那好了，现在呢，我们继续来，还是要来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继续跟你分享《发现台湾》这本书。
关东风情餐厅于4周年庆期间，为回馈广大顾客，香叶隆重推出正宗东北口味各种烤串、独一无二的老汤、麻辣烫，再加上新鲜扎皮，每天营业至凌晨12点，天天推出特价菜、野生菌肉片、干锅田鸡、灰树菇，还有东北特色菜、东北酸菜白肉、尖椒干豆腐、锅包肉，还有各种手工自制东北点心、手擀面。地址位于古平脑中信广场，联系电话408-253-3998，408-253-3998。
好消息，在南加州深受欢迎、妇孺皆知的著名品牌金字牌北京酸奶，现正式登陆北加。本产品采用老北京传统配方，由美国大型乳制品厂生产，既最大程度保持了老北京酸奶的传统风味，又保证了产品的质量和卫生标准。现正在各99大华超市特价热卖中，购买时请认准金字商标，品尝精味纯酸奶，享受快乐好生活。精味纯酸奶用健康和美味与您相约在99大华超市。查询或订购请拨打18555806789，18555806789。
姐姐，这个冬天去哪儿玩好呢？
但是天下第一灯嘉年华了，有几十组高楼般的巨型彩灯，天坛、金门大桥、埃菲尔铁塔、恐龙迷宫，一天逛遍全球，有的吃，有的玩，有的购物，有表演，40万人的节日盛会，美国首次热爆湾区了。
我知道，地址是 Great America Parking Lot， 时间是11月25号到1月2日，天下第一灯让你过一个不一样的冬天喽。
票价是12元正，老人、儿童、团体均享有优惠。网址是 www.globalwonderland.org， 电话是18887687469，18887687469。
哇，这个冬天真的是太棒了！
听众朋友，欢迎再次回来收听 FM92.3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的汤雅读书室，我是主持人汤雅。那今天呢，在我们演播室当中也请到了嘉宾 David。
大家好，我是 David。
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本书呢是《发现台湾》。那刚才我们谈到这本书呢，梳理了300年台湾的历史啊，还有反思中国在近代落后的原因。那谈到台湾的历史呢，我想是不能绕过日本的，对吗，戴维？
是的。日本这个国家对于台湾的战争殖民，一直到了社会文化的影响，从各个方面一直到今天都有抹不去的痕迹。其实早在17世纪，中国还是日本的附属国，但是在德川幕府时代的时候，日本就已经开始觊觎台湾了。这本书里面写到，
1874年牡丹社事件的发生，日本正式对台湾发动战争，这个就使得中日的地位就在这个时候就改换了。
对对，因为之前一直是日本是中国的附属国，
是是，
现在日本开始侵略中国。
对，从这一年开始，日本从一个中国的附属国就加入了西方列强的阵容，埋下日后瓜分中国的伏笔。但当时清朝政府对于牡丹社这个重要的严重的外侵事件非常的漠然，使得日本把台湾，那时候日本已经把台湾定义为亚洲的咽喉之地。那这个清朝政府的态度也显示出这个决策者对于世界强权发展的趋势是非常茫然无知的。
对对，其实我们刚才谈到这个和剧时代的台湾，那个时候其实清政府还没有把台湾看作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它的版图的一部分。但是后来其实说我们说在这个日本侵略台湾的时候，这个清政府态度非常漠然，一直到后来其实你知道中法战争还有后来甲午战争，清政府一直对这个外侵事件呢其实态度都不是很强硬，这使得在近代这个中国历史上就出现了那么多的这个瓜分中国的事情，而且还有一系列的这个不平等条约哈。哎，刚才你谈到这个牡丹社事件啊，成为日本侵略中国的一个开始的点。那可以介绍一下这个牡丹社事件的这个起因和结果吗？
牡丹社事件这个是1871年，也就是有一艘琉球人的船误入台湾的牡丹社，那有54个人被当地原住民杀害了，54个人有34个人被杀害了。那因为琉球当时是中国和日本共同的附属国，
这样，
所以这成为日本发动战争的一个借口。结果最后的结果是清朝政府赔了50万两白银。
哇，
那结果等于是间接的承认日本征讨台湾是一个义举。也同时也间接承认琉球改属于日本。那当时候就一个美国记者写说，这一次的事件处理等于向世界宣告，这里有一个很富饶的帝国，那他随时自动会给你支付赔款，而且绝对不会进行战斗。那其实这个时候中国的命运就确实结束了。
所以日本可能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尝到了这个侵略中国的甜头哈，就发动了一个这么小小的战争，就拿到这个赔款白银50万两，而且琉球就变成他的附属国。
那
我们知道这个台湾彻底变成日本的殖民地呢是在甲午战争之后，书中呢也记载说日本用朝鲜牵制清政府哈，用干涉朝鲜内政借口发动甲午战争，又因李鸿章的这个北洋水师孱弱和慈禧昏晕无能，那个时候慈禧正在为了庆祝他这个60大寿，在修建那个颐和园哈，所以把军费很大一部分钱都投在这个修建颐和园上面。日本发动这个陆战和海战呢，就节节胜利。最后是签下这个近代史上最不平等的条约《马关条约》。那我们知道这个条约呢，使日本获得了多少的白银？
2亿3000万两。
对，是这么大一个2亿3000万两白银，相当于当时日本财政收入4年的这个总收入哈。而且他当时还获得了台湾及澎湖列岛的统治权。所以使得中国主权第一次在历史上分裂。那这个台湾呢开始了长达50年的日据时代，而殖民影响呢一直持续到今天。
那个我想这个日据时代的早期呢，其实日本是将台湾视为一个本国工业的后盾，也就是说他们是日本向南发展的基地。那日本人在台湾实行的是一个特别法，他们是用远景控制社会，那台湾人没有平等的参政权，台湾人的教育程度也远远低于当时在台湾的日本人，所以教育制度有很多不公平的地方。但是后来中后期的时候，日本开始采取皇民化政策，也就是他企图将台湾本岛的人同化于日本。也因为那时候台湾在日据时代在政治经济文化因为这个皇民化运动，所以各个方面都得以得到相当程度的现代化。
所以在客观上来说对台湾的社会发展是起到了一个积极的推动作用，
是
吧？
是。
那谈到这个日本呢，还有一个不得不谈的问题呢，就是这个殖民历史哈对当代台湾人的这个身份认同的影响。
讲到这个身份认同，其实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因为 台湾与相对于整个中国其实从十七世纪开始海上贸易就已经开始了，包括荷据时代荷兰时代的发展，或者到中法战争的后期，清朝政府开始意识到台湾的重要性，所以在台湾开始把台湾设立为中国的一个省，开始派刘铭传作为巡抚，开始大规模建设台湾，使得台湾成那时候台湾是中国最进步的一个省。
对，
那在这些基础上面，那时候日据时代又有所谓的皇民化运动，它开始进一步的使台湾现代化。
对，
所以其实二战过后，台湾的人对日据时代是有一些怀念的，因为当时候国民党政府来台的时候是相当的失败，还有很多台湾人跟大陆人观念不合，所以那时候有很多的冲突，那这种怀念当时的进步的心态普遍的存留在老一辈的台湾人心中，那也相当程度影响光复后台湾对于国家民族的认同。
对，那现在在台我在台湾老一代人的心目当中还有这种对这个过去的这种怀念吗？
想到后来最近因为台湾也是进步的相当快，所以可能渐渐也就冲淡了这个感觉了。
所以每一代人的心里面的对历史的感觉不一样。
对对对。
那David现在在这个台湾年轻人一代中，这个日本的各个方面的影响是不是还在呢？
我想是的，就是其实台湾相对于中国大陆的话，即使到了现在，我想台湾对日本文化的接受程度是非常的高的，像是台湾到处林立都是日式的餐馆的，
对，
那可能在在大陆可能就中国菜就很好吃，所以就比较少这个情况。
对，
那比如说很多年轻的女生喜欢穿日本流行的泡泡袜啦，各式各样的各种衣服，日本的流行还蛮多的。像而且还有像是我祖父母一代的人，基本上都是在日本教育下长大的。
那
连带的还就是还有很多的用语，其实都是从日本时代沿袭下来。比如说中国大陆称幼儿园，
对，
在台湾是幼稚园，
对。
那在中国说饭盒。在台湾称为便当。
对，
那其实这些都是日据时代的一些用语。
其实现在这个影响呢，你知道吗？从台湾又到了大陆。现在在大陆我们也叫便当。
哦，是吗？
还有一个词我印象很深刻是说达人，这个词其实也是日语里面的。
对对对。
所以现在这个词很流行，什么是都是达人哈，就是煮饭达人，然后化妆达人，什么达人。
是
对。那我们在这本书中呢，看到了这个日本侵略台湾的历史哈，也同时看到这个客观评价一下，就是客观看到这个日本呢，日本对台湾的现代化的一个推动作用，还有对日本这个民族的描述，日本人的性格这样的一些描述。
对，其实日本在近代之前一直都是落后于中国的。而且就是像我们刚刚前面说的，它长期是中国的一个附属国。那之所以它能够后来变成殖民中国的列强之一，在有一本书在徘徊，在这本章节里面有一个徘徊与改造边缘中，他说到，面对十八世纪西方的文明冲击，中国和日本表现不同的态度。那在1793年的时候，满清大臣与来到中国的西方传教士在热河，在争论说见到皇帝的时候该怎么行礼。但是在同一个时候，日本制定了两个新政策，一个是加强沿海劳务的
防务啊，
以及吸收西方的学术。那其实最终就是要日本要推动这个维新运动，从德川时代到明治时代，日本就一直在预备这个改造的能力。那从政治到教育到农业工业的改革，使得日本走上开明现代的道路。
所以我们也觉得就是他在侵略这个台湾的时候呢，其实之前已经做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这个准备。
是是。
那文中呢特别也提到这个日本的教育，说当时呢有一种叫四子屋的私塾去念书，这是专门为一些平民和农民子弟设立的。可是在当时呢，在中国就没有为这个普通民众平民设立的一个教育机构，所有的教育都是为了科举。所以如果说教育走上这个少数人追求的偏道呢，普通民众的素质就无法提高，这也是一个中国落后的一个原因，我觉得。
对，其实普遍的素质是整个国家整体的能力。那在过去中国科举制度下的这样子的教育，使得知识分子失去独立思考的自由。
对，
那被功名利禄这样子这些权利 或是科举来控制，
是，
结果就使得中国长期的停滞不前。那也有知识分子重文轻武、重礼轻实际也有关系。
我觉得你刚才谈得到这个知识分子失去自由思考能力，重功名利禄、其实今天这种现象还有、我们普遍华人是比较重视这个仕途，重视这个自己的这个功名利禄哈。那还有就是谈到日本人的性格啦，日本人面对新鲜事物的好奇啊、还有他们这种为君主效死的绝对忠诚的武士精神哈，武士的这种奉献、节俭、名誉、勤奋啊，这些因素呢，创造了明治以来的奇迹，是日本在近代不断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那听众朋友那么听众朋友们，我们又需要休息一下，在广告之后呢，继续请您锁定 FM 九二点三汤雅读书室，继续跟您分享今天的这本书《发现台湾》。
有个好消息要告诉您，卤味王餐厅拥有山东手拉面，现场制作现场煮，美味汤头口感拉面，还有正宗的北方现包新鲜水饺，特殊风味牛肉卷饼，素馅馅饼，小笼包，现场炭烤羊肉串，各色小炒，风味凉拌小菜，尽在卤味王。订座电话415-668-5888，415-668-5888，地址位于三藩市3741号 Gary Boulevard 加 Second Avenue。
ANA Anna 家具公司3万多尺的展厅，带给您全新的家居享受。Anna 家具公司赛后 C 新店在11月25日隆重开幕，地址是在5353号 Almaden Expressway Unit C25，电话是408-266-3288408-266-3288，总店地址是在3011 South El Camino Real San Mateo Hillstyle 购物中心对面。Anna 家具公司湾区两间展厅，携程为您服务。
正宗的北京酸奶已来到湾区，每天选用加州鲜牛奶和活性乳酸菌、益生菌精心发酵而成，低脂低糖，酸甜爽口，壮如凝脂，回味无穷。无论正餐或休闲，来一杯原汁原味的北京酸奶。
嗯，回到小时候的感觉，多种口味供您选择，请到各永和超市专柜购买，其余6家分店遍布湾区，详情请致电18003526698查询。
唯一正宗的北京酸奶，请查询18003526698。
听众朋友，欢迎您再次回来继续收听 FM 九二点三湾区新城中文电台的汤雅读书室节目，我是主持人汤雅。今天来到我们演播室的嘉宾呢是 David。
啊，大家好，我是 David。
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这本书呢是台湾天下杂志社编辑出版的《发现台湾》。刚才我们谈到了这个历史背景下的台湾哈，了解台湾的历史，也使得我们能够更清楚的来了解台湾社会的现在还有未来。
其实谈到台湾社会，这本书里也有非常有价值的评论。比如说在里面一段他说商品经济的第一次风光的 section 里面，他讲到对台湾而言，19世纪的台湾历史的轨迹似乎反映的一种没有永恒的财富与机会的一种不安定感。那有一个台大历史教授叫吴密察，称之为游牧民的心态。
对，我对这篇文章也印象很深刻，商品经济的第一次风光，那详细记录了这个台湾在走向工业时代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是走在整个中国的前面的。但是呢，在这个背景下呢，也反映了一些台湾作为一个游牧民社会、移民社会的一些问题。他说这个台湾社会的掠夺性本质呢，是游牧民性质的。在观察台湾的历史后，这个吴教授也说，台湾并不是一个安于定居、爱土爱乡的农耕民社会，而是一个有掠夺性、流动性非历史性的游牧民社会。这其实就是目前，也是可以说是目前台湾一个社会的显照。比如说现在有很多台湾企业出走，还有移民的现象可能比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多，是吗？
我想这也是为什么台湾有这么多留学移民或者是企业到别的国家发展的原因之一。
戴维，你身边的是不是很多当时就是在台湾的同学朋友是不是都有出国留学？
其实我这个时代反而还好，但我父母那个时代也非常多，可能一半的人都是错过的。
哦，这样，那个是70年代，
差不多。
嗯嗯嗯，好，那龙应台在就是这本书也收录了龙应台的一篇文章《发现台湾，发现我》。他在这篇文章当中就是谈到说，台湾是一个移民社会，而且移民社会的根源呢，也是使得这个台湾人身上呢有更多的挑战性和惊人的弹性。
好，怎么理解这个惊人的弹性呢？
说到这个人这个弹性呢，其实也是一个很复杂的话题。我就想到他在里面举到一个例子，说这个他家里面这个床坏了，然后他觉得哎马上可以用杂志和书垫在下面，但是他的德国丈夫呢却是说我们应该用尺子来量一下多少寸，然后用这个工具怎么样修好，说修好以后还可以用100年。然后作为一个台湾人，他说现在我们把杂志先垫上去，能用就行了，还管以后什么100年。他而且后面谈到说这个台湾人呢开车不守规矩，在这个路肩上可以狂飙车，然后台湾人这种不仅是勇于闯荡了，但是也有很多这个违法脱序的现象。就是在哪里都能生存啊，当然这种现象在大陆也有。说就是这种弹性，就是有一种勇于闯荡的精神，也有一种就是违规脱序的一种这种性格。
感觉好像就像游牧民族想不到明天的感觉。对，可能就是觉得在也许在这个地方不会待太久了，所以这个床也不用修了，就不用费功夫来处理了。
对对，
其实我想到就是美国其实也是一个移民国家，那怎么好像美国没有这样的问题？
对，这个问题很好，因为这也是这本书里面关注的一个问题。在移民社会的迥异道路这篇文章当中就谈到说，从这个1620年代汉人移民台湾的这个那个时候开始其实在前一年了，1619年的时候呢，英国的五月花号船就在北美靠岸，那个时候是英国移民殖民者第一次来到美洲大陆。那在这个郑成功收复台湾并逝后的2年之后，英国人赶走曼哈顿岛上的荷兰人，改名为纽约，所以当时这个纽约的殖民者是荷兰。所以可以看出这个台湾的殖民史和美洲大陆的这个殖民史基本上是同步的。
那为什么要把这两个来做比较呢？
对，我也觉得是这本书最有价值的地方，就是反思台湾历史的同时呢，总是把眼光放在世界范围内和别的同时期的历史事件对比，使我们有一个宏观的思考点，就是当时的台湾，当时的中国在世界上整个大环境下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哈。在对比这个北美移民史呢，主要还是反思同为移民社会有什么样的异同。那文章也谈到说，除了这个历史机缘、民族性和文化差异外，宗教观的根本不同，使得两个新移民社会走上了截然相异的道路。美国虽然不乏西部英雄垦荒打斗的故事，但是逐渐呢进入了法治的社会，而台湾移民呢好斗的传统至今仍以各种不同的面貌在街头甚至在国会议事殿堂出现。
这让我想到就是韦伯之前曾经说过在基督教的加尔文教派还有近似的一些基督教的新教，其实是资本主义精神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
对，我们之前谈到说对比这个中国和日本还有西方国家落后的一些原因，我们反思着说中国这个知识分子不能有自由思考啊，中国重理念轻实质，然后种种的一个因素。可是在现代化过程当中，我们发现其实这个宗教信仰是一个很重要的一块，因为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法治和经济架构分是虽然是很重要，但是我觉得是人的这种价值观念和思想信仰是比这个法治更重要的。这谈到这个信仰问题呢，这个书中也写到说，移民美洲大陆的多为英国清教徒，信仰虔诚，生活严谨，他们把整套这个旧有的传统带过来，并且决心让它在新的世界里面生根发芽。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美国就是一个基督化的国家。台湾移民社会的最普遍的信仰是什么你知道吗？
可能是道教或是佛教思想。
嗯，他们信仰佛教、道教，中国大陆也是。还有就是台湾人很喜欢拜拜，他们拜那个妈祖，还有就是书中也说这个关圣帝，因为从那个郑成功收复台湾的时候他就拜妈祖，他觉得是妈祖保佑他这个打败荷兰人收复台湾，所以现在拜拜这个情况还是很多，对吗？
是，没错。台湾主要是一个海岛型的社，就海岛的社会，所以就是妈祖其实是保佑船员出海平安，所以就是可能当时候就会比较多人去从事拜妈祖的活动。
但是这个拜妈祖啊，或者是拜这个关圣帝啊、拜佛啊，所有的这些信仰呢，其实不能对这个信徒产生一个监督和警惕的作用。它不像基督教一样形成一种价值观，在每个人的这个生命里面。那这个拜妈祖呢，它只是一种，只是在是一个很实际的一个日常需要，好像。所以这种不同的这种信仰的这种区别呢，也把这个美国和台湾这两个新移民社会呢推向了一个不同的发展方向哈。
是，我就在想，我觉得其实美国他们这些资本主义这些架构其实都是为了实践基督教的理想。
是是。
对，那对于跟中国的社会其实是很不同的。中国是以就是达成政治目的来使用这些思想，就是两个根本的出发点是不同的。对，那比如说这让我想到美国在1774年独立的时候，他们独立宣言宣导了理性、科学、民主，无论哪一种，它其实都是从基督教的本源来出发的。是，
对，我觉得当然是作为一个政治来说，美国政治家政府也有他的代表他这个政治集团的利益，但是他整个的社会价值观还是贯穿在这个基督教信仰里面。比如说当时这个独立宣言里面也宣扬说对人性平等、自由和幸福的捍卫，这些呢，我觉得是当时的中国，甚至是现在的中国，都迥然不同的一种，就是国家和政府的一种观念。
是，
那David 呢，我们刚才也谈到了这个台湾人的这个性格里面的挑战性、弹性，还有一种闯荡的精神哈。那你觉得现在的台湾人呢还有哪些性格，经过这么多年这个不同这个历史典档之后？
我想可能刚刚那个好斗的个性还是普遍存在。从国会，
你自己有没有好斗？
从国会的议堂，可能大家学习之后，就是对于台湾每个人的个性都有一些影响。
是是，这个台湾殿堂这个国会好斗我们在新闻上可以看到。
是是是，这个对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有一定的影响。对，那其实我觉得个性上基本上如果跟大陆地区的朋友比起来的话，其实没有我想不出什么根本的差别。对，可能也许从小教育的环境比较开放，可能会让心思就是比较复杂一点。我普遍觉得大陆的朋友都比较蛮
单纯
的。
对，怎么办？
但这是好事，这是好事。
这样吗？以后跟你说话的时候要小心点。对，那现在就是你刚才说到这个日本的一些文化，还对现在台湾人还有一些影响。但是我觉得，相对日本来说，是不是美国的价值观，还有美国这个国家对台湾年轻人来说更具有吸引力？
我感觉好像美国对我们来说，好像都只是一个会提到的，常提的，以前提到美国都是我父母，比如说提到当时候美国对台湾的援助啦，就是那时候台湾有时候很穷的时候会发米啦，发面粉啦，但是对于美国文化本身的吸引力也许没有很大，可能就是对于他们很想到美国就是觉得他们是一个很富饶的社会，就是好像衣食无缺的一个好地方。
我记得我在做这个节目之前好像读到一个文章，是说对台湾人来说远几千公里之外的美国似乎比大陆还要距离感觉还要近，是这样吗？
这我对这话没有很大的感触，所以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
非常高兴今天请到 David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和听众朋友们分享这本书。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每周一晚上8点到9点，汤雅读书室在这里跟您见面，再见。